今天进入到了第九届，不知道为什么第九届常常被人会简化为是不可说谎，是吧？但其实原文比较长一些。第九届是在第二十章的十六节说，是不可做假见证害人。说谎当然是包含在这其中，但是这个含义还是要比那个更精确一些，对吧？所以我们今天要来看关于这一节的经文。那么也根据弟兄姊妹的一些要求呢，我把以后我会尽量的把这个讲到的一个纲要，可能不是全文啊，提前的发给大家，也方便大家有一个记忆或者是做一些笔记什么的。在开始之前呢，讲一个小小的故事，很简单的故事，叫三条虫的故事。说有这么三只虫子排成一排在路上走，前中后这样走。第一个虫呢说，我前面没有虫，我后边有两条虫。第二条虫说，我前面有一条虫，我后边有一条虫。可是第三条虫说，我前边没有虫，我后边也没有虫。那问题就是，第三条虫是为什么这样说呢？这里是什么道理呢？这道题呢，据说是小孩子十分钟就能答对，中学生得想一天，大学生想一周，大学教授想一年也想不出来。来，小孩子说一说。为什么第三条虫这样说呢？第一条虫说，我后边两条虫，前面没有虫，他说的对不对？对哈。
对。
第二条虫，我前面有一条虫，后边有一条虫。第三条说，我前边没有虫，我后边也没有虫。很多人就在想生理学，想物理学，想心理学，想数学，是吧？也许都想到黑洞去了，想到相对论去了，是吧？为什么小孩子能答出来呢？很简单，因为第三条虫在说谎。所以呢，小孩子比较能看清楚问题的本质，他不会把简单的问题给你复杂化，他一眼就出，就是第三条虫撒谎了而已嘛，对吧？所以说在这个点上，我们应该效法小孩子。很多时候你其实不用花太多功夫去分析别人的话，哎，什么意思呢？有什么潜台词呢？有什么弦外之音呢？是基于什么理论说的呢？对吧？为什么说的这么奇怪呢？跟我想象的不一样呢？很多时候不要把事情复杂化，其实事情的本质很简单，就是那个人在说谎嘛，在做假见证嘛，对吧？就这么简单的问题，有时候我们需要来分辨的是这样简单的一个问题啊。人类之所以会成为罪人，其实正就是来自于魔鬼的一个假见证，对不对？魔鬼在这个伊甸园当中说了两句话，第一句话的这个关键词是说，神岂是真说，对吧？他在让你质疑上帝的说话种权威性和不可更改性，对吧？啊，园中树上的果子都不可以吃吗？他这样问你。第二句话他的关键词是说，一个叫不一定，对吧？神说的是你们吃的日子必定死，可是魔鬼说你们吃的日子不一定死，他模糊一下这个标准。更可怕的是，他要扭曲一下神的美意。他说，你知道吗？神为啥不让你们吃呢？原因是他怕你们吃了以后怎么样呢？眼睛明亮，你们就如神一样了。你看到没有？神怕你吃了以后跟他平起平坐了。你看神多么的自私自利，是吧？所以你们不能信他。这就是魔鬼的假见证里边的这种可怕性。所以说，这就是第九届在人类历史上的第一个也是最最典型的一个案例。魔鬼我们知道他是说之人的父， 所以他这个假见证真的就是在陷害人，而且把人陷害死了，是吧？人类都落在了死亡当中。魔鬼这个假见证可以说包含了后来人类用语言所能犯的罪的一切要素。所谓的假见证的本质，其实就是说对于真理的质疑。上帝说了是这样的，他就跟你说神是真这样说吗？不一定吧，对吧？他对真理开始有一个质疑。第二个方面，假见证的本质是对权威的反叛，是对真正的权柄的反叛，对吧？他说神岂是真说呢，神说这个就是对神的话不屑一顾，是不是这样的一个意思。第三个方面是叫做一种对标准的模糊，神说吃的日子就是死，不吃就不死，斩钉截铁，黑白分明，不容置疑。可是魔鬼会告诉你不一定死，这个病真是好奇怪啊！什么叫不一定啊？他也没说你就是不会死，是吧？也没说你一定就不是死，也不是不死，而是一个不一定，意思把这些事情全都模糊化、相对化，不重要了。魔鬼的这种狡猾奸诈可见一斑。第四种是对于善意的污蔑，假见证都是这样的。神让亚当夏娃不去吃这个果子，难道是出于恶意的吗？真是如魔鬼所说，吃了以后他们能变神一样吗？他后来是吃了，他真的变成像神一样了吗？没有吧，是吧？所以说神是为了保护他们，是为了人的好处，是出于一片善意，是出于一片美意。可是这个善意和美意往往在别有用心的人或者鬼那里，是吧，会给你曲解成为一种非常恶意的一种动机。那这个就叫做做一个假见证来陷害说话的人，是吧？上帝说话没有那意思，是吗？魔鬼却哎，上帝这样的是那个意思，这个一更改，他就等于让人开始质疑上帝真的善真的美吗？这就是假见证的一个本质。而具体的表现这就太多了，因为人类跟动物的不同是人类会有语言，所以这个舌头是全身上下当中最小的一个部分，但是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呢，是吧？由这个舌头引出了多少的罪啊。假见证的表现有很多很多种，怀疑、不信、谎言、诽谤、背誓、违约、伪证、嘲笑、藐视、辱骂、论断、苛刻、曲解、猜疑、泄密、油滑、模棱两可、颠倒黑白、搬弄是非、听信谣言、传播谣言、自高自大、贬损他人、吹毛求疵、拒不认罪、幸灾乐祸、可耻的声明、可怕的沉默、不合时宜的真话和没有爱心的诚实等等等等，非常非常多。这都是在假见证的范畴里边，我们当然不能一个一个把它剖开去讲。其实有很多很多的例子大家都知道，都知道。比如我们为什么一想到第九戒，大家的脑海里想到的第一个话是不可说谎，是吧？因为这个不可说谎对我们来说太熟悉了，小时候那个狼来了的故事，小孩子总讲狼来了狼来了，最后结果是狼真来了，他再喊没有人管，因为他撒谎成性，是吧？所以呢，像这种故事我们知道的很多，但是我却要特别的在下边指出七种。这七种呢，其实也是在假见证的范畴之内。这七种当然也不是说就是最严重的假见证，只不过呢，因为我们可能常常会忽视它，所以就不予以重视的。所以我要特别说这七种罪，我想呢是由我们中国人这个民族的某种，就像当年鲁迅有劣根性在里边的，是我们这个民族，我们这些人，我们每一个人特别容易在第九戒上犯的一些罪，所以值得我们去警醒和注意。这不代表着其他那些就不是罪或者不重要啊，但是这七种可能是需要我们引起特别的一些注意。第一种叫做沉默，这个沉默说的是那种该你开口的时候的沉默。利未记里边5:1提到说，若有人听见发誓的声音，他本是见证， 却不把所看见的所知道的说出来，这就是罪，他要担当他的罪孽。这个是说，如果那个事情发生的时候你也在现场，你们几个人都在那儿，对吧？你非常了解这个事情的前因后果来龙去脉，你是见证人。可是后来你其中的一个人，比如说被人抓去污蔑、攻击、造谣、审判、诽谤，但是你呢却一言不保持了一种可怕的沉默，那这个事情圣经说得很清楚，这是什么呀？罪，你必要担当你的罪孽。因为当你无论是因为什么动机，无非是害怕或者是面子，甚至于你转了性了，你正想说我还想陷害你呢，现在不用夹我手借刀杀人吧，别人陷害你我不出声，我不帮你就完了，但我也没陷害你，是吧？各种的动机都可能，但无论是动机是什么，当你这样做的时候，你就已经在这个陷害人的罪上有份了，对吗？因为你本来应该去维护他的名誉和清白，可是你却不置一词，因此你就等于是一个帮凶，你是在陷害这个人了。这是圣经的意思。文化大革命的时候，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不胜枚举，对吧？有多在巨大的政治压力面前不敢去作证，甚至于违心的说一些话出来，那个都不只是一个说沉默的问题了，而是要反过来讲话的，对吧？所以这样的例子非常的多。所以我们要指出说，我们这个民族的一个劣根性之一就叫做明哲保身，对吧？该开口的时候也不开口，所以呢怕自己的生命受到损害，爱惜自己胜过爱惜一切。可以说我们这个民族也有爱，只不过我们的爱失调了，因为我们呢只爱自己不爱别人，只爱利益而不爱正义，所以说我们会在这样的问题上常常的犯罪。同样呢，如果你明明知道某件事情是不公义的，但是却仍然若无其事假装不知道的还是参与其中，是在这个意义上的一种沉默和违背了第九戒。举一个什么样的例子呢？大家知道有一个咖啡的品牌叫星巴克吗？星巴克，星巴克那个 logo 是什么样子的？一个好像美人鱼似的，是不是？那个是一个希腊神话里边一个专门去用美色诱惑水手下去的那个叫做塞伦这样的一个假神吧，就这个意思，是吧？所以是这样一个 logo。 这个还不要紧哈，也不是不要紧，还不是更要紧的事情。他的老板叫霍华德·舒尔茨，他这几年来在不同的场合多次表达过他是对于同性恋合法化的一个坚定支持者，而且他明确地宣布对同性恋的支持是星巴克企业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而且呢，你每喝一杯星巴克的咖啡，你就会有一个固定百分比的利润是会捐献给同性恋组织的，你如果不认同我们的理念你就不要到这儿来消费。他就是明确地向全世界的顾客这样说。所以呢，你听见了啊，他是在公开的挑衅所有的反对同性恋合法化的人士，对不对？并且呢，而且他让他所有的顾客都跟他的恶行是有份的，因为你等于出钱在资助这个事情，是不是？所以如果你反对同性恋合法化，那么你就已经是一个不受星巴克欢迎的人了。如果这个时候你还是要去消费，那就是所谓的自取其辱，可以这样讲。所以呢，在他们的政策改变之前，我们可以说所有去星巴克消费的人，无论你是主动还是被动，是有意还是无意，你都是参与了星巴克那个陷害人的假见证，对不对？因为他不是一次两次的说，他是多次这样讲过的。所以说今天的很多基督徒去抵制星巴克，我认为是有的。那么多咖啡 都很好，比如说黄角石咖啡，为什么非要喝星巴克，是不是？所以呢，这是第一个方面，该你开口的时候不开口，明哲保身，一种很可怕的沉默。第二个方面呢，什么是假见证？是不该开口的时候开口了。在撒母耳记上22:9-10，那个之前的例子是大卫被扫罗追杀，他落荒而逃，跑到了一个圣殿里边吃了陈设饼，大家还记得吗？那个祭司叫做亚西米勒帮助了他，是不是？然后大卫就走了。可是当时就有一个人在场，叫做以东人多益，这个多益后来就跑到了扫罗那边去，扫罗问他，你当时看见了吗？扫罗就继续说了下边这番话，他说，我曾看见耶西的儿子到了挪伯亚西突的儿子亚西米勒那里，亚西米勒为他求问耶和华，又给他食物，并给他杀非利士人哥利亚的刀。首先我问你，多益说的对不对？是不是真话？是不是事实？有一个字是不是事实吗？完全是事实，对吗？那为什么这样也会叫做假见证呢？所以咱们第九诫的关键是有两个部分的，一个叫做假见证，一个叫做什么？陷害人。他说的话固然是真话，可是他说这个话的动机是叫做告密，对吗？而且他的这个话直接就导致了亚基米勒被扫罗杀了，全家被杀了，对吧？这就叫做不该开口的时候的开口。后来大卫的事情专门写下了诗篇52篇，他说，勇士啊，你为何以作恶自夸？神的慈爱是长存的，你的舌头邪恶诡诈，好像剃头刀，快利伤人，真是比刀子更狠。用刀杀人，一次杀一个，他这一句话可杀一家人，是不是？你爱恶胜似爱善，又爱说谎，不爱说公义。诡诈的舌头啊，你爱说一切毁灭的话，神也要毁灭你，直到永远。他要把你拿去，从你的帐篷中抽出，从活人之地将你拔出。有时候我们读诗篇，你会觉得，哦，这个诗人怎么这么性情很激烈呢？各种诅咒啊，在这里。最后一句是不是诅咒？但是你要知道他犯的是什么事儿，你就会觉得这个诅咒也不为过。这个多益难道不该被这样的惩罚吗？他做了一件多么可怕的事情，帮助神的所高的君王，帮助异人的这样的亚基米勒，被他一句话全家就被杀了。这个真话的动机却何等邪恶呢，是不是？所以我们说，你面对仇敌的诚实就是对弟兄的陷害。我虽然不是说我们都应该像喇合一样去欺骗仇敌，不是要这样做，对吧？但是我们至少应该学会在这种场合行使你的沉默权。你是可以不说话的，对吗？你不是说要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你是可以不说话的，这叫沉默权。当然还需要指出的是，沉默权的意思不是说我不知道，真正坚忍的神，真正的这种圣徒，往往在受到这种逼迫的时候，他的那种表达大概是一种，我不是说我不知道，而是说我知道，但我不会说。我知道是什么，我不告诉你，这才是真话了，对不对？你说我不知道，有时候也是谎，因为你其实就是知道。所以沉默是对付这种开口的一个最好的策略。这是第二个方面。第三个方面可以叫做曲解。曲解，约翰福音里边记载着说，耶稣回答说，你们拆毁这殿，我3日内要再建立起来。这话耶稣说过吗？是原话，对吧？这话啥意思呢？耶稣要强拆什么吗？还是耶稣要毁灭圣殿？ 要搞爆炸，要搞什么呀？后来门徒有个正确的理解，说耶稣这话是以他的身体为殿，对吧？耶稣在说的是他死后第三日会复活，对吗？是不是这个意思？可是就是这句话，在受审判的时候，有好些人来做假见证，总得不着实据。你想抓耶稣的画饼，你想陷害耶稣做过什么坏事，这个很难抓的，对吧？到最后有两个人前来说，这个人曾说，我能拆毁神的殿，三日内又建造起来。这个话就厉害，耶稣说过这个话吗？字面上虽然有点不一样，但总体上算是说过这句话，是吧？可是这是耶稣说那个话时候的意思吗？他们在把这个祸水引向耶稣，在利用人民对于圣殿的崇拜和一种敬重，是吧？来试图暗示耶稣要拆圣殿，对不对？想要毁灭圣殿。你想象犹太民族当中，圣殿在巴比伦年间被毁的时候，是多么惨痛的一个记忆，对不对？多么惨痛的一个记忆。因此他现在说，这个人又要毁圣殿，你想想这个用心何求，对不对？耶稣说过的话是非常正常的一个话，是一个神学意义上的一个话，是有上下文的一句话，是有当时的语境的一个话，是有背景的一句话。但是这句话一旦被抽出来，放到了别的环境、别的语境里去讲，这就可怕了。我想你生活中你都遇到过这种例子，你也被人用这种话说过，你也可能也这样说过别人，对吧？所以我们要想，这种假见证、这种曲解是很可怕的，因为这个就是实实在在陷害人，对吧？诗篇里边说，他们终日颠倒我的话，他们一切的心思都是要害我。所以当我们你正确的在转述别人的话，人家当时的那个语气、表情、背景、上文下理、前因后果，那是一回事儿。你是恶意的在曲解人家的话，你自己很清楚的，对不对？所以这里边是很重要的一个方面，这种恶意的引用就是为了陷害人。可是做这种假见证的动机却往往体现为他会说，是因为那个人说这个话就有恶意要陷害我，所以我来个先发制人，是这种感觉，对吧？他已经以恶意来揣测别人了，然后就把人家的无论善意了也好，是中性的话，都解释为是恶意的话，这是一种曲解。这里边所说的这种颠倒，当然不是说光颠倒话，也包括颠倒人家的动机、颠倒人家的动作、行为、语言这些东西，是吧？所以我们说，如果常常这样做的人是一种特别没有安全感的人，可以说是一种灵魂很过敏的人，对吧？任何的话都风吹草动，就是觉得是说我们这人吧，会有这种感觉的人，或者就是居心叵测了，两边在好像做挑拨离间的工作了，这样的意思。所以圣经中还有好几个这样的例子。尼希米记里边提到说，这个人叫塔玛拉，他是阻碍尼希米恢复修圣殿的，是吧？修城墙的。第五次打发仆人来见我，手里拿着未封的信，信上写着说，外邦人中有风声，加什穆也说你和犹太人谋反，修造城墙，你要做他们的王。你派先知在耶路撒冷指着你宣讲说，在犹大有王，现在这话必传与王之，所以请你来与我们彼此商议。尼希米是不是在修城墙？是吧？那么修城墙的意思是什么？尼希米修城墙的动机和目的是什么？重建城墙、重建耶路撒冷、重建圣殿、恢复敬拜，让被掳的人民归回，是完全敬拜神的一件事。但是塔玛拉怎么说？你是和犹太人谋反，而且你想自立为王，这种栽赃特别难去给自己辩护。你如果是尼希米，被人扣上这个帽子，你根本能辩，对吗？你想想，是啊，大权在握，重兵在手，一半人拿刀，一半人拿工具，在这修城墙，这边又防守，建立起了四维武装，你想干什么？你是想当王吗？你是想造反吗？ 一旦被扣上这个帽子，这是非常险恶的。在咱们中国古代一样，你陷害人别的什么罪名都好说，你只要说陷害他有谋反的心，这就算废了。明朝的大奸臣叫严嵩，对吧？皇上那么宠幸，最后怎么倒的？就是一个陷害，无稽之谈，说他家的那个南京的那个宅子有王气。这个王气的意思就是说，这坟头上冒青烟，这将来要当皇帝的，这是特别之无聊的一件事情。但是皇上就被这个事情信了，就要杀他。所以你知道告人谋反是非常可怕的陷害，对吧？动机是什么？你回去看你心里去，不和睦、嫉妒、纷争、恨这个尼西米，对吧？所以尼西米就说，你所说的事儿一概没有，是你心里捏造，他们都要使我们惧怕，意思说你们的手臂软弱，以至于工作不能成就，神啊，求你坚固我的手。当我们在做一些个正义的事情的时候，越正义越重大，你所被扣的那个黑帽子和屎盆子越厉害，要注意这件事情，这不是非常的事儿，很正常，那个险恶也是非常的可怕的啊。诗篇里边也提到说，我哭泣，你尽时刻苦我心，这倒算为我的羞辱。因为就会有人说，你看他这个人装啥呀、啊、还在那假模假模假样的还哭呢，还进食呢，就你那哭你还进什么食啊？这就是他说的意思，我的哭泣和进食倒成了我的羞辱了，我的敬虔我的追求倒成了我的羞辱了。这就是一种对人动机的一个颠倒，是吧？对人行为的一种曲解和扭曲。还有一个很经典的例子，哈拿在没有生撒母耳之前最闹心的事儿就是这个生孩子的问题，是吧？所以他在圣殿中心中默祷，只动嘴唇不出声音，因此这个以利可能是老眼昏花，就以为他喝醉了，是吧？你要醉到几时呢？你不应该喝酒，这叫一种曲解。人家你看他嘴唇动，你就认为人家喝酒啊，在那喃喃自语，在那说胡话呀、啊，这是一种曲解，对吗？可这种事情常常的会发生，你真的认为你眼见为实吗？你真的这样认为吗？你眼睛看到的就是真的吗？我亲眼看见他在那嘴唇动来动去，在那摇头晃脑的，在那肯定是喝酒了，多么可怕！你想想这种东西，你没有跟当事人确证过，你没有征询过其他人，你立刻就否定了你对这个人素来的了解。你知道哈拿从来不是这样的人的，但是因为你的一个亲眼所见，所谓的亲眼所见，你就敢说这个人犯罪了。这是有时候你相信你的眼见超过相信神的信实，你的眼见有时候根本不为实，对吗？耳听也就是虚的，其实是吧？这是一种曲解。包括这里边还有一个例子，撒母耳记下，亚门人的王死了，他儿子叫哈嫩接续他做王。大卫说，哎，我跟他父亲不错嘛，我跟这个哈嫩的父亲拿辖不错，所以他厚待我的恩典，我要同样来厚待哈嫩。所以大卫就差遣臣仆为他丧父去安慰他，去悼念去了，是吧？吊唁去了。大卫的臣仆到了亚门人的境内，但是亚门人的首领对他们的主哈嫩说，大卫差人来安慰你，你想他是尊敬你父亲吗？哎，这跟魔鬼的说话口气何等相似，是不是？他差臣仆来不是详查窥探，要倾覆这城吗？就怕朝中有奸臣呐，是吧？明明是个好事儿，这一搬弄是非就毁了。哈嫩便将大卫臣仆的胡须剃去一半，割断他们下半截的衣服，使他们露出下体，打发他们回去。这是对于敌国的一个使臣的羞辱，这就马上要打仗了，是吧？所以你看到大卫明明是个好意，大卫真想打你，还至于这么试探你吗？对吧？发兵打你就是了，对不对？人家是来好心的吊唁你，结果这些人说，你看他肯定找麻烦来的，等等等等，是不是？这叫做一种曲解。所以呢，当你会有曲解的时候，往往是因为你心里先有了一种东西，叫做成见。你对人有了成见之后，人家说什么都不对。其实所谓的成见，就是一种为了掩饰你自己心里的不对而反诬对方不对这样的一种做法。 心里一旦有了成见呢，就会让我们说的是横挑鼻子竖挑眼，是吧？人家的无意你会被解读为是有意的，善意呢会被颠倒为是恶意的，鼓励你认为是讽刺，批评你认为是攻击，不理你的时候你就抱怨，理你了你就放肆，就是怎么都不对了，简直是吧。所以当你发现你自己就近乎这种人，或者你身边有这种人的时候，别人我们不管，如果我自己就这种人了，我们要醒察了，究竟是人人都在以恶意对你呢，还是你自己的心弯曲了，对吧？你是否不知不觉间也成了桑巴拉，成了以利，成了这个哈嫩呢，成了教会的破口呢，成了魔鬼的一把弯刀呢，是不是？这个是特别需要谨慎的事情。有时候如果我们总觉得别人都在针对我，往往是自己有问题，那不是别人有问题。就算你有得罪你的一两个人，有看不上你的两个人，不至于所有人都看不上你。你这么觉得一定是你有问题了，其实，对吧？但是如果你这个时候不去澄清了，或者是搞清楚，你开始反唇相讥，做假证人陷害人，这就要落到这个罪里了。啊，这是第三种，叫做曲解。第四种，嘲笑。嘲笑。创世纪里面提到，萨拉看见埃及人夏甲给亚伯拉罕所生的儿子戏笑，也就是说这个夏甲先有的孩子是吧，那个时候主母萨拉还没有，对吗？这个母以子贵是吧，然后这个夏甲这个意思就显然有点瞧不上萨拉，是不是？就各种有一些戏笑，连他的儿子对于那个后来的弟弟也有一些戏笑嘲笑，对吧？这件事情后来保罗把它解释为，当时呢按着血气生的，逼迫了呢按着圣灵生的，现在也是这样。圣经中还有一个非常之醒目的一个关于嘲笑的例子，伊丽莎，是吧？伊丽莎从一个地方上伯特利去，正上去的时候有些童子，这个童子其实那个原文是一种是少年人，青少年那个意思啊。戏笑他说，秃头的上去吧，秃头的上去吧，笑人秃头。哎呦，这个笑人秃头古往今来最严重的后果就是这里的，是吧？这几个少年人后来如何，你回去查查圣经，是吧？非常严重。我们说很显而易见的是，假见证陷害人，嘲笑人的生理缺陷，或者是性格弱点，或者给人起一种侮辱性的绰号，或者给人贴一种标签，或者给人定性，这都是一种假见证和陷害人，对吧？这是很明显的。因为你这样做的同时，你已经在自己证明你认为神是不能改变他的，所以你给他下了终审判决。很多话比如这个谁谁谁这一贯就这样，一贯就这出，是吧？就他这出是改不了了。当你这样说话的时候，你在定性，对吗？你在下标签贴标签，这人就是个懒鬼，这是个侮辱性的绰号或者是什么，你的意思是他这辈子就这样，他改不 了。这种事情也是一种陷害人，这种话显然就是出于血气的啊。虽然你逼迫的未必都出于圣灵，但是你这样说那却是的的确确出于血气，对吧？不过这种嘲笑呢，有时候也可以说哈，比如哈，我可以声明一下哈，有人很多人说要说我长得老啊，我个人认为这是一种事实的描述啊，这个不叫做嘲笑攻击啊。但是我要说的是，如果你这样说一个对于年龄和相貌很在意的，比如说姊妹，人家要反唇相讥或者去责备攻击你，那我也认为这是你当得的，是吧？你也要分清楚人，有些人开不得玩笑，虽然不见得是嘲笑，对吧？当然你要是谨慎起见，你最好是什么玩笑也别开，没问题，但是也不要说搞得非常的可怕的那个局面。但你真的要搞清楚， 你对什么样的人有些什么话是不能说的，对不对？不能说的。那古代还说当着和尚不骂贼秃呢，是不是？就是这个意思，你不能说一些不好的东西。提到这里的时候，我还要特别指出一件事情，可能是我们教会需要特别注意。咱们大家都知道，咱们教会是有一个自闭症的事工，我们教会有几个孩子是有自闭症，我们非常欢迎每一个弟兄姊妹都去仔细了解自闭症的孩子会有什么表现，你需要认真的了解这个事情。但是要声明的是，无论你了解还是不了解，无论你是大人还是孩子，这里特别要说的是孩子，如果你去嘲笑和戏弄自闭症的几个孩子，我想作为家长你必须要给他最严厉的管教。这个时候不要拿说不知者不罪啦，什么孩子不懂事啦来说话，因为这是过了一个底线的事情，真不懂事就要借着管教让他懂事嘛，对吧？所以如果这种情况都不管教，其实我就不知道有什么情况你还会管教他啊。无论如何，教会是不允许出现这样的事情。圣经上有一句话说，你当为不能自辩的开口，为一切孤独的伸冤。先不说他的其他意思，你首先就应该知道我们自闭症的孩子就是某种意义上不能自辩的，别人不屑于跟你辩护，对吧？人家也不会给自己辩护的。那你知道自闭症就叫孤独症吗？是吧？所以打个比方，假如你来戏笑嘲弄毁谤攻击我还是可以接受的。为什么呢？因为只要我想给自己分辨啊，虽然我通常不想啊，只要我想分辨我是可以分辨，对吗？但是你去嘲笑戏弄那个不能给自己分辨的人，这是真的非常可恶的，对吧？所以在神的教会不可以有这样的事情。如果说他的父母不管，教会的每个弟兄姊妹都有义务来替他的父母，替上帝来管教他。很多人可能知道下面这样一个故事，我也是很早以前就看到过，最近又看到了哈。在美国就是有这样的一个，也是叫做学习迟缓这样的一种儿童，专门又给他们开办的学校。在这样的一个学校的家长会上，有一个家长就讲了这么一个故事，他的儿子就是有这个学习迟缓的这个问题，并且伴着发育先天的很多病，是吧？那么有一次他的儿子叫西恩，他的父亲领着这个西恩呢，就走到一个公园里边，看见呢就是有两对男孩在那打棒球。这个时候儿子就问他说爸爸，你觉得他们会让我跟他们一起玩吗？这样的孩子你知道行动都很迟缓，更别说有运动了，是吧？可是孩子还是有爱玩的天性的。这个爸爸不确定，他觉得大部分的孩子应该是不会想要西恩这样的孩子出现在自己的队伍里，这会拖累全队的成绩的，是吧？但是他就试着去问一问吧，他知道孩子是非常想参加的啊。他就走进了一个男孩，虽然没有太大的抱太大希望，但是就问这个人说，可不可以让我的孩子参加呢？这个孩子有点为难，说你看我们队现在已经输了6分了，而且现在是第八局，棒球一共是9局，是吧？所以但是没问题，我想他可以参加，让他参加吧，我们会在第9局给他个机会让他出场一次。哎，这个西恩非常高兴哈，就把那个球衣也穿上了，球棒也拿上了。这个时候其实父亲就已经非常的感动了啊。到了第八局的时候，基本上这个战况很剧烈，基本上快要追平了，但现在还差3分了。第9局上半场，哎，真的让这个西恩就出场了，他来戴着手套来防守。虽然呢没有这个球能飞到他这儿来，但是他已经非常开心了，已经站在场上就是胜利了，是吧？然后他非常的高兴，到了第9局，他的这个球队又得分了。而在这个时候呢，下一棒如果能够打赢，就是一个逆转的机会，正常就应该让西恩来去打这一棒，回棒去打，是吧？但是这么个关键的一个球，就像你最后90分钟踢足球，最后一分钟得一个点球，你会让这个孩子去罚吗？就像这个例子，是吧？ 可是这些孩子真的让这个西恩就去打了，球放给他，大家都知道他肯定不能打中，连对方也知道，所以对方就非常轻的慢慢的扔这个球，扔过去滚过去的，滚过去他其实也打不中，最后那个人干脆走到他跟前就把这个球投过去，就在他面前扔过去，但还是没打中，还是没打中，那个接球手就拿到球，只要人家一扔到自己的人手里你就算输了，但是这个投手就故意的把球非常非常远的扔到场外去，然后全场欢呼鼓励这个孩子，这个时候要跑这个全垒打了，你知道吗？然后他就跑，开始跑非常慢，但是跑完了全垒得了这个分逆转。所以这个父亲何等的一个泪流满面，你可以想象这个情景。所以这个两个队伍，这些都是男孩子，一样大的男孩子，他们把这种真的爱和这种神的这种恩典的这种能够非常好的彰显出来。西恩其实转年就去世了，那就是他的最后一个夏天，所以但是他死的时候都是很开心的，因为他记得他曾经有一天当过英雄，他曾经去得过这样的分数。这个就是我要说的意思，从正面上来说，我们要用爱心来把棒球棍交给像西恩这样的孩子，你要爱他这样的人。可是反过来说，你也要带着爱心，要用棒球棍来管教那个不这样做的孩子。正反两面是一个意思，都是有爱心的，对吧？因为你如果不这样做，圣经说你不忍用杖打儿子，你就是心里怎么恨恶他，是吧？所以我们不能允许任何人用假见证来陷害像西恩这样的人，这个在中国太常见了。在我上小学的时候，我们的班级里有时候就有一些孩子，比如说腿脚不好使，每次他去上厕所，十几个男生排队在他后边学他走路，你明白意思吗？对吧？学他说话的那个样子，学他说话的那种有时候发音不清的那个样子，学他的那种表情。孩子当然某种意义上你可以说他也未必就是恶意，是吧？可能是就是玩什么的，但是我们要说的是不准这样玩，不管你懂还是不懂，对吧？你不能因为我不懂我开枪打死人就不犯罪的，对吗？所以是必须要给予最严厉的管教的，尤其是我们不能去攻击伤害那小子当中最小的一个。如果你没有爱那最小的一个小子，你就没有爱耶稣。如果你伤害那最小的一个小子，你就是在害耶稣，这是主自己讲的，对吧？这是第四方面。第五个我们中国人很容易犯的问题，我觉得我们可能是几千年下来别的没练会，这个嘴皮子练得很好，所以我们都有一个问题叫做苛刻。箴言书十七章九节的后半句说，屡次挑错的离间密友。在使徒行传二十八章，保罗他们遇到海难，上了那个船，上了那个岛，在那烤火的时候，那个木柴里边可能混进去一条冻僵的蛇，是吧？那个火把那个蛇一烤热了，他就伸手就一下把这个保罗的手就咬住了。这些土人真是够土的哈，就开始就当法官了，这人必是个凶手，虽然从海里救上来，天理还不容他活着，他下判断好快啊，对不对？你就看见这么一个事儿，你就敢说这是有问题的，对吧？他基于什么做判断呢？被蛇咬这就是遭雷劈吗？在中国就如同说这人让雷劈了，这个人指定是大罪人，老天都不放过他，是吧？好像这样说话。所以我们说罪人的一大特质就是严于律己，严于律人，宽以待己，对别人严，对自己非常松，对不对？他对别人的话记得很清楚，分析得很透彻，各种挑错，各种论断，他却从来不对自己的话和自己的那些事情做同样的判断，对吧？这些土人仅仅就凭着眼见和迷信就管论断说神的仆人是凶手。约伯那三个损友就根据约伯的遭遇也就让他各种认罪，是不是？是不是道理一样啊？ 他家遭难了，这就是他犯罪的证明吗？你真的这么看问题吗？你这么看问题就是成功神学嘛，对吧？你家有钱，你家升官发财，这就说明神有祝福。你家要遭了灾，遭了难啊，那你是犯罪了，你要悔改啊。这个说话何其苛刻和刻毒，是不是？所以说这是一种人和人之间的文字狱，这么屡次挑错的，再好的朋友都会被离间的。所以这是一种魔鬼的工作，它会让弟兄姊妹变成普通朋友，会让普通朋友变成形同陌路，会让形同陌路变成势同水火，很严重的。马丁路德说过，除非家庭、教会和政府做出了合法的裁判，那么我们就必须在一切公共场合来隐瞒对他人的自我判断，让他烂在肚子里。有定论的，教会有公开定论的，政府有公开定论的，家里有公开定论的，你可以来表述这个定论，但你要在超出这个界限之下表述你的个人对别人的一种判断。王一牧师说，这种行为是什么呢？你把自己当作最高大法官，其实你期望于你有本来属于神的那个最终审判权，由你来判断这人到底是谁，由你来给那个盖棺定论的棺材上挑最后一个钉子。这种观念很可怕，这把他抬举到了魔鬼的地位，对吧？所以马丁路德的话也好，是谁的话也好，我们要来记得这个意思。当我们如果是习惯于屡次挑错，习惯于是苛刻待人，你就是自己编织了一张非常密的一张大网，从此你就不是说得罪人如得鱼，你是得罪人如得鱼了，就开始，对吧？因为谁也落不下去从你这个网里。而且根据圣经说，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这个原则，你总这样去对别人，别人就会很当然的认为你也喜欢这样被对待，对吧？你说话如果很刻薄，别人就会认为你喜欢别人直言不讳，对吧？所以最后你就会被别人以你之道还你之身。当然换个角度说，也是可以让你来操练更感恩，因为你虽然如此，却从来没有这样苛刻的待过你。上帝要同样拿这个大网来搂你，早就我们都废了，是吧？这是这个方面。第六个方面可以叫做泄密。迦南的父亲韩看见他父亲赤身，就到外边告诉他两个弟兄。迦南后来被咒诅了，对吗？原因就在这儿，是不是？父亲喝醉了酒，脱光了衣服，那个丑态当然是很不堪，但是这就是他的儿子可以来嘲笑戏弄宣扬他的这种软弱和隐私的理由吗？这是在今日我们特别容易犯的罪，因为我们每天可能盯着政府官员，哎，他出个啥事可高兴了，是吧？啊，开始宣扬这个他坏了，这个人居然办这个事儿，那个市长居然是这个问题，那个什么书记是这个问题啊。这两天我才发现中纪委又搞出一个热点来，通报什么山西两个女官员落马的时候加上一个，也有一个罪名是与他人通奸，这可真是落了中国人那种猎奇心理了。女官员也通奸，谁呀？什么目的呀？怎么回事啊？开始那种八卦心理就开始想去了，对吧？所以我说圣经完全是反对这种东西的。你的尊长的软弱和隐私，我先不说政府领域，我们说在人和教会领域，真的是你可以随便往出说的吗？你是可以拿这个话来当谈资的吗？箴言书里边讲，你跟邻舍争讼，要与他一人辩论，不可泄露人的密事，恐怕听见的人骂你，你的臭名就难以脱离。小时候在农村也好，在一个大院里边也好，你有没有听到过两家吵架那种骂街的时候？什么叫骂街？你想一想， 站在街上骂，对吧？目的就是说群发，所有人都听见。啊，你这个谁谁谁，你某年某月干过这个事儿，某年某月干过这，把人的隐私全都暴露出来，对吧？虽然这样一做，被骂的那一家抬不起头，以至于可能要搬家去，是吧？但是你想骂人的这个人，通常被人叫做什么？泼妇，是吧？泼马张飞的，是不是？这种事情，你知道那个杀伤力是何等巨大，对吧？圣经告诉我们，遮掩人过的，寻求人爱，屡次挑错的，离间密友，就是刚才那句话的前半句，是不是？怎么能够不做到说是挑错呢？就是要遮掩人家的过这个问题。彼得前书四章八节也讲，最要紧的是呢，彼此切实相爱，因为爱能遮掩许多的罪。圣经里一直在谈一个不属于中国人的一件道德伦理的法则，叫做遮掩。我们文化里真没有这个东西，我们的文化好像喜欢于曝光，好像是不是喜欢于揭露人的隐私。因为几千年这个儒家统治伪君子太多了，所以造成了很多人喜欢揭露伪君子，以至于很多人会喜欢一句话说，真小人都胜过伪君子，对吧？我是罪人，那我就犯罪了，我是罪人，我真罪人胜过你这个伪君子。有时候很多会出来这个怪的想法，对吧？可是圣经不是这样说的。我们说什么时候我们学会了遮盖，什么时候我们才会真正明白什么叫基督的爱。所谓基督的救赎，其实就是基督的宝血遮盖了你，对吗？就是说基督的那个宝血涂在了逾越节的那个门上边，所以灭命的天使来的时候把你越过去了。如果没有主来遮盖我们这些罪人，我们早就死了，这就是遮盖。难道我们没有犯过错吗？难道我们没有这些隐私，没有些个羞辱的可耻的事情吗？有吧。但是耶稣会遮盖你，他要你在他面前认罪，但是在那个灭命的审判者面前，他才是替你遮盖的，对不对？这是两个层面的问题。所以如果我们从来不遮盖别人，而是致力于揭露和曝光，热衷于探秘或者是泄密，那么轻则会有臭名，重则会受审判的。因为诗篇101篇第五节说，在暗中谄谤他邻居的，我必将他灭绝。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你就是对于耶稣救赎事工的一种赤裸裸的反动，你完全违背了这个救赎这件事情的那个核心的意思，因为他在遮盖，你在揭露，是吧？圣经上也提到，世上的确会有一些人，很多人是专好说长道短的，搬弄是非的。我们都是罪人，也不可能对这个罪就免疫，所以这样的罪在教会里也有，很显然也有。所以我们一定要警惕一种什么人呢？你特别要警惕在你面前谈论别人隐私的人，因为100%他也会在别人面前这么说你。人是不会改的，这个秉性。谈论别人的隐私，特别是谈论别人的弱的这种人，特别小心。然后当你听到说，哎，王灿，我跟你说个事儿啊，你千万别跟别人说啊。当你听到这句话的时候，你最好干脆拒绝，因为他肯定接受过同样的嘱咐，而且他把同样的这个话跟无数人都说过了。亮亮，我跟你说，你千万别告诉别人。那谁？我跟你说，你千万，他跟所有人都这么说的，最后就所有人都知道，是吧？所以当你有一天很惊讶的发现，你从别人那儿听到了你只跟某一个人说过的话，你会怎么面对这个某人呢？所以如果没有主的怜悯，你可能从此就要把他在你的生命当中永远把他拉黑了，是吧？这朋友交不了，这太可怕了，是不是？所以总结一下就是哈，对于别人，特别是他本人，他如果说的是他自己的事情，那还很为难呢，是吧？ 他如果说的根本就不是他的事情，是别人的事情，那种隐私和软弱，我说八个字，尽量不听。很不幸的听见了，绝对不说。我觉得作为教会的牧者，最大的一个困难和痛苦就在于这个事情，因为很多事我不得不听，我说实话我不想听，我也不是啥多么铁石心肠，我心也承受不了，但我还是听见了，听见了也不能跟别人说，对吧？所以其实自己的心弄得非常的难受啊。我觉得当合格的牧者一定要有这个素质，这个意义上我看我不太合格，承受能力差。但是大家也是一样，道理是一样啊，尽量不听，绝对不说。如果他是真的是跟犯罪有关的，他在跟你说我某年某月杀了20个人，如果是这种问题是吧，太可怕了，那就不是你承受不了承受的问题了，那你就应该按照圣经的原则，特别是马太福音18章的原则，先跟他本人谈，再叫两三个见证人谈，最后是跟教会谈，是吧？你也有一个次序在的。如果他的话真的很重大，他跟你说他的软弱，我最近的软弱跌倒，我犯罪了，是吧？你觉得哎呀，这个事情不行，我解决不了，我认为应该跟教会讲，那你也不能直接讲对吗？你应该问他说，我认为要跟教会讲，你同不同意？你征得他同意你再讲对吗？而且这个尺度不仅是说他同意你才能讲，他如果不同意，那就是对谁都不能讲，包括你的妻子和跟你讲，就是跟你讲的，你不要拿二人是一体的这说事，我俩是一体的，跟我说等于跟他说了，不能这样讲话的，对不对？人家没有跟你讲这个事儿，对吗？好，所以我相信这是一个特别值得注意的问题。这里的密指的是人家的密室隐私和软弱啊。第七个方面，保罗说世人所犯的罪当中，忏悔的、背后说人的、怨恨神的、侮慢人的、狂傲自夸、捏造恶事、违背父母、无知的、背约的、无亲情不怜悯人的，这些我们说在今天这个社会特别有一种问题是容易在网络上发生的，是叫做传谣言。你看看你的朋友圈和你的 QQ 群，大家都在发什么东西，你看看十条里边有几条属于这个范畴里的，属于是忏悔的，是背后说人的，是侮慢人的，是狂傲的、自夸的，是捏造的恶事儿，是无知的、怜悯人的。捏造的恶事儿，比如说啊，早已经辟谣过无数次的，比如说哎，大家别千万别吃肯德基啊，肯德基养那个鸡都是转基因的，长6个翅膀的那种。你看过这个东西吗？长6个翅膀，你真信呐？就这个意思，我倒不是说非得是鼓励大家吃肯德基，我说的那是捏造恶事，对吗？有很多事情是捏造出来的，专门陷害人，对吧？网络最容易放大一个人的罪性，很多我们平常不敢说的话，网上就敢说，平常呢不会说的话，网上就会说，所以这个网络真是挺可怕的。其实正面的话能够有很大作用，反面有很大的问题。还有一类的网络谣言呢，跟这个又不像，倒是貌似是出于好心的，好像是要来传福音的，好像是要来维护基督，明白那种事情吗？但是这种谣言的杀伤力也是不小的，也很容易绊倒人。以前就是谣传，很多人会讲说达尔文也是信主的，爱因斯坦也是信主的等等，这是一个很简单的常识，这两个人能谈得上信主，那世界上没有人不信主了，其实是吧？所以这个目的我想是想抬两个大名人、大科学家来给基督教站队站台，显得你看我们这个人马多么雄壮，这人都信了，是吧？可能用心是好的，但我说这个效果非常的差，你让但凡有点科学素养的人就会觉得这些基督徒说谎成性，拿什么爱因斯坦说事，爱因斯坦什么时候信过主？ 对吧？所以这是特别要值得注意的一种问题。以前是说这种，这两年与时俱进了。我看见过好几次是宣传咱们第一个飞那个航天员叫杨利伟，你看过那个见证吗？说杨利伟是信主的，如果在太空中看到上帝的荣耀，煞有介事的，叫亚洲周刊的什么记者的采访，一看就是基督徒的编造的，因为那些术语还真不是外人编的。而且外人为什么有动机写这个事儿？这真的非常恶劣，真的非常恶劣，无稽之谈，对吧？你想拿这个事来证明什么呢？我甚至觉得这绝对是这种黑我们的人故意假冒我们的身份说这样的事情。真的基督徒怎么会说这种问题呢？对吧？以至于说在一些个无知的人那儿，现在就开始有更加厉害了。最近我在网上见很多的一个是转发马云是如何推崇基督教的。哎呀，这可是红啊，这中国首富。下次换一个人去说另一个人嘛。我们卫神弟兄看到这个转发的时候很沉重的写下一句话，说弟兄姊妹们，我们能不能贵重一点，咱别那么浅薄好不好，是不是？能不能贵重一点，你能不能看清楚再说。很多老头老太太也会传一个事情，说我们温前总理一家是信主的等等，你想证明什么呢？到底要是不是？所以这种问题真是轻则会让我们沦为笑柄，重则这就会玷污了福音。不要再说这种事情，你要确认的很清楚再说。而且抬名人给基督教站台，我认为那真不是个好办法，意义不是特别大，真不是特别大。因为这个名人一旦跌倒了，你可能更闹心。我自己就有个这个问题，我当年特别喜欢一个足球运动员叫卡卡，那是一个简直是圣徒一般的，那见证无数不说了哈，金童玉女。最近看到他离婚了，他提出的，他犯建议离婚的。我倒不是说，我倒也没有说怎么正面宣传过他，但我心里有一咯噔的，你知道吗？很受伤的。因为有时候会觉得啊，基督徒的婚姻就该是这样的，金童玉女，两个人多么好多么好。你太高看人了，你太高看人了，你把他看成如同圣徒如同神一般了，简直这就有问题了。所以我说不要拿名人给基督徒站队，一旦那个人跌倒了，那可能杀伤力更大了，是吧？影响力有限，杀伤力更大。我们以上所说的这七种问题，第九戒违背的问题，可以讲在教会也是常常发生的，并且我们没有人可以保证自己就不犯。但是作为基督徒，我们在面对第九戒这种罪，也包括面对其他所有的罪的时候，我们要避免两种倾向。有一种倾向，我说就是不要高看自己。这个体现在听完这篇道以后，有可能有一些弟兄姊妹产生一种不服气的感觉，觉得我就不是这样，是吧？我这个人就守口如瓶，从来不说这些话，我以前没说过，我以后也不会说，可能会有这种表现。可是我们说这种各种不服，在圣经面前，圣经是一个苦口的良药，专治各种不服的，是吧？你可以试想一下，你要说在某个罪面前起初完全没有罪的亚当和夏娃都被魔鬼欺骗和跌倒了，那你是如何会觉得全然败坏的我们会比亚当夏娃做得更好？你明白这个道理吗？是不是有人曾经这样想过，哎，说这个亚当夏娃这太不争气了，如果是我当时在伊甸园，那我绝对大义凛然，严词拒绝，是吧？我绝对正义，是吧？不会上这个当子。有没有人这样想过呢？言下之意就是，我这么好的人让亚当夏娃这两个败家玩意儿给连累了，是吧？以至于我生而有罪，都有了原罪了，产生一种特别无辜者受害的心态，是不是？最终的心态就有一个网络的话叫做 You can you up， 就是你行你上，是吧？这有点像你在看奥运会的时候，比如说羽毛球单打男单决赛，中国最好的运动员叫林丹，是吧？这是世界第一，不说中国第一。假如林丹因为无论什么问题吧， 决赛居然输了，你是不是会愤怒的喊这个东西，这个不争气的玩意儿我上，你会这么想吗？你的意思是说林丹代表不了你对吗？在羽毛球这个领域他代表不了你，代表不了中国，我得跟你单挑，这个想法就如同说亚当夏娃代表不了你一样。如果亚当，我们说他在没有堕落之前他没有罪的对吗？没有罪的，完全智慧的，完全聪明的，跟神关系那么近的，被称为神的儿子的亚当都不能胜过，你怎么会觉得你能胜过呢对吗？这非常可笑的事情对吧？所以这种思路到了深处就会认为自己是一个无辜的受害者，进而认为基督的救赎是对受了伤害的我一种理所当然的补偿，就不是救赎了，这个心态就要命了。说到底这个心态认为不是说你欠了上帝，而是上帝欠了你的了，对不对？所以我说这个心态很可怕啊！你别觉得你就不会犯这个罪，我们今天所讲的不针对任何具体的个人，针对的是人，是基督徒都会犯，每个人都会，也都犯过，以后还会犯。可是第二个倾向就是不要轻看，准确的说不是要不要轻看代替了亚当现在来代表你的基督，亚当代表过你，所以你全部在罪里，现在是基督来代表你对吧？如果你这个时候还是每天自怨自艾自恨不已，觉得我这个不能胜过那个不行，所以我就下地狱，你到了极致认为基督的救赎是不存在的，那等于是不是基督就没有为你而死了，基督的宝血没有起到作用，会有这样的一种想法。我们会很悲哀的发现，刚才说了这么细，我们发现我们根本就不能遵守第九诫是吧，在第九诫面前我完全是违背了，而且我也看不出我有一个能够有重大改变的迹象。这个时候积极的意义呢，这种思路哈，积极方面的来说就是让我们认识到了自己的罪性是何等的灾难深重，让我们不要把自己的罪看得太轻了，让我们思考耶稣究竟做了何等大的事儿。但是呢，如果你过分纠结于把事情的关键你看在我能不能守住第九诫，如果你是这么看问题的，这可能就是魔鬼的另一个假见证了，因为他在试图欺骗你，要让你忽视或者至少是贬低基督的作为，让你来试着靠自己的行为来称义，好像我守住了第九诫我就称义了，我守不住我就不称义对吧，他似乎是要暗示你这件事，他就让你去混淆称义和成圣这两件事情，所以他会让你用你自以为的成圣来称你自以为的义。这种思路到了极致就会认为说耶稣的救赎都无足轻重，是救不了你的，所以产生了一种佛教一般的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的感觉。所以说到这种思路还是想自己来赎自己，而不是靠耶稣的代赎，所以高看和轻看都不是基督教的救赎观。那么怎么样能够既不高看自己也不轻看自己呢？那就是不看自己。不看自己看谁？看耶稣对吧？不看自己而看耶稣，所谓的称义就是说我在耶稣里边，耶稣把你遮盖了，你被称义了。而所谓的成圣就是耶稣在我里边，使我能够活出那个新的生命来。因此这就叫做只看耶稣而不看自己的意思。只要我们始终定睛在耶稣的身上，始终用信心跟耶稣联合，你就能在他里边找到你，也能在你里边找到他。所以真正的信心在于信的是谁，而在于信的是谁，就是说不在于你是谁，而在于主是谁，对不对？我信心老大了，我绝对有信心中国队下届得世界杯，你信错了，你信心再大也没有用对吗？ 他得不了，他不取决于你的信心多大。啊，我如果对巴西队、对德国队，我有点信心，那你信心靠谱一些，因为你信的那个真的很强大，是吧？所以我们说我们信，这个强调的不是你信，强调的是你信的是神。救恩这件事情的神奇性和不可思议性，不在于说在你这儿有了可能性，而在于说在完全公义的神那儿，他居然有了可能性。全部的罪人怎么神这儿居然给了一个方法救你，这是最不可思议的事情。所以我说不在于你信的是谁，而在于你信的是谁。虽然这个写成汉字的话分辨啊，你没有的意思了吗？不在于你，而在于神。所以当我们信自己的时候，你就和亚当一起死了，你是亚当的后裔。可是当你信耶稣的时候，你就和耶稣一起活了。一方面我们说靠着耶稣，我们可以坦然地面对别人，我们自己就不会去做假见证陷害人，尽可能地去遵守第九戒，对吧？另外一方面，靠着耶稣你才能够真正面对别人假见证的陷害。因为呢，很明显主耶稣就被人是用假见证陷害，对吗？他被人鞭打戏弄的，有人戏弄你也没至于拿鞭子抽你来戏弄，对吧？有侮辱你也没有给你戴上荆棘的冠冕吧，有人嘲笑你也没有往你脸上吐唾沫吧，也没有整夜的打你耳光，对吗？更没有钉你十字架，对吗？所以我们能想象的人要受的一切的羞辱、陷害、攻击，耶稣都受过，就是都钉到十字架上了，是不是还有人在嘲笑他，你下来啊，救你自己啊，对吗？就连同定的强盗起初还在嘲笑他呢，可悲到了什么程度，你想象到了吗？三个人都钉十字架，另两个钉十字架的还嘲笑耶稣呢，已经是到了人的一个最低的地位了，对吧？所以主都承受过，我们为什么觉得是稀奇的事呢？当你想到这一层，你就应该想开了啊，我被人冤枉了，我被人攻击了、陷害了、嘲笑了。主说学生不能胜过先生，指的是这个事儿，不是说你的知识什么的，对吧？别人都骂主是鬼王鼻祖，那么他骂你是什么，难道有什么出奇的吗？对吗？所以我们要记得，我们正是他的学生、他的弟兄、他的仆人，这几种都是我们的身份。主所受的我们也会受的，没有什么奇怪的。我们应该记得是使徒在被人鞭打了以后从会堂里出来，他们就心里欢喜，他们说因为我们算是配为这名受辱了。原来在基督的信仰当中，受侮辱也是要有资格的。真正跟耶稣的人，真正的圣徒，魔鬼才来侮辱和戏弄你。你根本都不跟耶稣，你自己就在羞辱自己，不需要别人戏弄你，不需要别人侮辱你，对吗？像我说的是自取其辱，这边喊着反对同性恋，这边上星巴克消费，这就是自取其辱，好比这种意思。这种人不会不攻击你的，真的不攻击，没必要，因为你每天的所作所为正在帮魔鬼的忙，在迫害和毁坏基督教的形象，对吧？我们不要成为这样的人。当我们真正因为神的事情被攻击、侮辱、陷害、戏弄、假见证、嘲笑，我们应该像使徒一样欢喜。所以真正爱慕第九戒的人和遵守第九戒的基督徒是什么样的呢？就是我们今天开始读的那个诗篇。教会里该是什么样的人？谁能寄居在神的帐幕？谁能住在他的圣山呢？整个这一篇都在讲是如何遵守第九戒的人，行为正直、行事公义、心里说实话的人，不以舌头谄谤人，不恶待朋友， 不随火毁谤邻里，随火毁谤邻里。一个人你自己不敢说，大家都说就敢落井下石了，对吧？特别小心这件事儿。他眼中藐视匪类，却敬重尊重那敬畏耶和华的人。他发了誓，虽然自己吃亏也不更改，不放债取利不受贿赂以害无辜，行这些事的人必永不动摇。所以弟兄姊妹，真是愿我们都能够住在基督里边，基督也住在我们里面，好让我们能够成为神喜悦的人，不再以言语来陷害人，好能够真正住在神的圣山。我们来低头祷告。主，我们求你能够赦免我们一切的过犯，我们经常的用自己的语言和心思的乖谬伤害我们的周围的人，甚至于是我们最亲爱的弟兄姊妹。主啊，就求你能够来赦免我们这一切的罪。主啊，也使我们在被人这样的陷害攻击的时候，使我们能够仰望耶稣，知道主也曾经经历过这样的事情。主啊，若不是在你里边，我们没有人可以承受这种事，如果没有你在我们里面，我们也早已经丧亡。主啊，我们求你能够帮助我们的教会在你的真道上，在你的话语上不断的更新，使我们永远可以记住的是恩典，永远忘记的是伤害。主啊，让我们彼此之间的各种嫌隙真的被你的圣灵所抹平，让我们之间真的有过一些攻击，有过一些个指责的时候，主啊，让我们在你的爱当中重新的联合，帮助我们的教会更加的荣耀你，帮助我们的教会在各样的事上都有爱心，在各样的事上都有公义。主，我们这样的祈求是奉耶稣基督的名。好，我们休息2分钟，我们开始圣。